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要来看启示录。启示录有非常清楚的结构，它刚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是卷首语，介绍他在什么地方写这本书，然后作者使徒约翰看到耶稣啊，耶稣要他把这些事情记下来。第二章到第三章呢，是给七个教会的信。那么第四章呢，约翰被接到天上，看到在天上主宝座面前24位长老还有天使在神面前的敬拜。然后第五章到第七章呢，就在敬拜当中呢，带出了七印的审判，它是第五章的序言开始，然后紧接着就是第六章的六个印，然后到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剧终的时间，第八章一开始呢，就打开第七个印，第七印打开呢，就带进了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七个号，它一开始呢，就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序言，接着第八章的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结束呢，就是六个号。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四节呢，就是剧终的时间。那这个剧终时间完了以后呢，就是带来第七个号。十一章的十五节呢，第七号一吹响以后啊，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呢，就是七个碗的审判。那么这个七个碗的审判呢，比较特别一点。一开始呢，十二章到十四章就有七个异象，接着十五章呢是序言，然后接着序言呢是七个碗的审判，七个碗的审判到十六章结束，然后第十七章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呢，我们看到是七件大事，最后呢卷尾语就是整个启示录的结束，在二十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二十一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就是第七号吹响以后呢，所要带进来的七碗的审判。在第十一章的十五节呢，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宣告说，这个号声一吹响啊，就要成就三样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样呢，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呢，要实际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在他的国度里面呢，实际来掌权。我们常常念的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度真正降临的时候，就是在这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天上的声音所说的世上的国就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而且他那个时候要做王，因为主的旨意要实际上在这个地上被完完全全的执行出来。第二个呢，神要审判所有的不信的人。那么第三个呢，提到是神的仆人众先知还有众圣徒，不管是大或是小，凡事是敬畏他的名的人呢，就要得到赏赐。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二十八节，主耶稣跟我们讲，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就是人子，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主耶稣讲的呢，就是这个时候了。我们知道二十章所提到的在千禧年度与基督一同作王，以及21章22章所提到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对于这些仆人先知圣徒凡敬畏耶稣名的人，神要赏赐他们的记载。 那么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十九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锋、地震、大炮。约柜什么时候给你看到呢？假使像腓力斯人呢，看到约柜的时候就是他们得痔疮的时候。那或者呢，像在博士麦的人呢，他们看约柜的时候呢，他们就死了。所以约柜呢，不是随便给你看的。在以色列人整个敬拜里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啊，到约柜的面前呢，为以色列全国来祈求神的赎罪。那我们现在这里看到呢，他说神的殿开了，在殿中出现他的约柜，事实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象征，就是说第一个，神要实际到他的子民当中来居住。另外呢，从这个约柜之前呢，有很多的审判要出来，神要亲自来审判这个不洁净的世界。到目前为止呢，这里唯一提到神的约柜出现的地方。你假使往后看呢，在第十五章的第五节，他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这个法柜哈，一样是约柜，这个是圣经上很有意思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那我们叫它呢，叫做扼要重述。譬如说我现在在这边教书，那我跟这位林同学讲呢，说我们等一下下课以后一起到你家去吃个宵夜，那么我呢就往饼干店走，去买个饼干带到他家去，然后他呢就到那个饮料店呢去买一些饮料带回家。结果这个饼干店的人呢，他多给了我一盒饼干，那我就很诚实的把这盒饼干还给他。那么呢，这位同学呢到饮料店呢，人家多给他一罐饮料呢，他就把它收下来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回到他家的时候呢，我们就谈起这件事情，那你就可以发现，你看我们两个人的道德操守有多么大的不同。那么假使我要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拿到这个饼干跟他拿到这个饮料，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假使我要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怎么记载呢？我们就要必须要用一个扼要重述的方法。好像说我现在讲说我现在教课，那我就把书包收拾起来，那么这个林同学呢，他就去买饮料等等等，然后呢等林同学的这个事情记载完了以后呢，再回到我这个地方，说我把书包收拾起来以后，那么我就去饼干店，然后最后才到他的家。所以呢，这个我把书包收拾起来以后，这个句子呢就必须在记载有关我的事情最后的时候，他有这句，然后讲完林同学的事情，要再讲我的事情的时候，要把书包收拾起来这件事情再提出来一次，那这个叫做扼要重述。我们回到启示录的十一章第十九节的时候，他提到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那么要到第十五章的第五节呢，才我们看到这个扼要重述，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因为在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的第四节呢，他要给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第七号刚吹响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光景，然后再继续让我们看到七号吹响以后带来七个碗，在这样的世界里面神要做什么样的审判。因此我们可以有相当确据的知道说，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的第四节呢，这个是七号吹响的时候当时世界上的光景。圣经就用七个意象，就是七个图画，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光景是什么。这七个图画呢，第一个呢是十二章所提到的以色列，接着呢是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提到的海兽，第三个意象呢是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的地兽，第四个意象呢是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个144,000个证人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第五个意象呢就看到天使在空中传扬永远的福音，然后第六个意象呢就是一个极大的丰收，第七个意象呢看到就是神的审判，揣烈怒的大酒榨。 好，我们就来看七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呢，就是在第十二章所提到的怀孕的妇人。这个怀孕的妇人呢，她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我们先要来看呢，这个妇人到底是谁？这个妇人呢，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因为他提到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就提醒我们创世纪的37章第9节约瑟的梦。他说呢，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那当他父亲呢听到这个梦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日头啊代表是雅各，月亮呢代表是他的太太，然后这个11个星呢就是代表约瑟的11个弟兄。所以呢，在启示录呢，他提到说日头、月亮还有12个星，当然包括约瑟，所以就12个星咯。这里呢很清楚的，这个指责就是以色列。他说他怀孕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第五节提到说他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我们知道就是弥赛亚了，因为弥赛亚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出来的。那么这个大红龙呢，就是撒旦了。那撒旦准备要吞吃他的孩子。弥赛亚事实上呢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所以在历史上呢，凡是啊跟灭绝大卫的王朝的这些企图有关的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呢是这个红龙等着要吞吃这个孩子。当然我们最好的解释就是大希律，当主耶稣诞生以后呢，他派人到伯利恒把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都杀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企图，尝试要把弥赛亚从这个世界上除掉。但在整个历史上呢，有很多其他的地方，譬如你看到把巴利带入北国以色列的是叫做耶洗别，他有一个女儿啊比他更厉害，叫亚他利亚。这个亚他利亚呢下嫁了犹大王约兰，等他的儿子亚哈谢一死啊，亚他利亚就起来把大卫的王室呢，这很多可能是他自己的子孙呢，全部把他杀掉。要不是大祭司耶和耶大呢救了约阿斯啊，那可能犹大的王朝就是大卫的王朝也没有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历史上很多类似的情形呢，都是可以看成是这位龙呢准备要吞吃这个妇人所要生产的孩子。第五节提到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就是三年半的时候。好，那么我们看第七节呢到第十七节呢，他提到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第七节到第十七节呢提到这个龙啊要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这个妇人呢就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他呢，叫他飞到旷野呢躲避那蛇呢，那在那个地方呢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换句话就是三年半。这个三年半呢跟前面第六节的 三年半呢的1260天有什么关系呢？指的是同样时间呢，还是指的是不同的时间？它指的是同样的时间，因为第七节到第十七节的这些记载呢，跟第一节到第六节是重复的。换句话讲呢，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整个大的一个图画，然后第七到十七节呢，就是比较进去详细的来讲。所以前面提到龙的尾巴呢，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这里就跟你解释了，那是因为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与龙和龙的使者征战，龙呢没有得胜，所以呢这个龙也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呢，他就跟着他的使者呢一同被摔在地上，被摔下去以后呢，他就来到地上呢，要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提到说，有鹰的两个翅膀赐给那妇人，那到底他实际上是什么我不清楚。我想这个时候就是有神给这个以色列人特别的帮助。那么龙呢就口中吐出水来，要将妇人冲去。这个水呢可能呢是真的水，也可能呢只是象征呢从龙的权柄出来的势力，或者是他这些组织的力量，要来把以色列呢完全的摧毁。但是呢神就使地帮助妇人，把那些水呢全部就吞吃下去了。那这个时候龙就向妇人发怒，他就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妇人躲在旷野里面了，那他就去跟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这个儿女是谁呢？这个儿女呢17节跟我们讲说，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呢我认为就是14章里面所看到的这14万4千个为神做见证的这些以色列人。那当然最后呢他们这个14万4千人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他在14章的第四节那里提到呢，他们都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主耶稣也是粗俗的果子，主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复活了。这些呢也是人间买来粗俗的果子，很可能他们也是为了传神福音的关系，就在那个地方殉道了。你们现在信主呢，很多时候不需要花太大的代价，但是呢到了大灾难的时候啊，你信主，特别假设你要为神做见证，你必须为神付上生命。在这个地方呢，龙非常的嚣张，好像跟他打仗呢都没有好的下场。譬如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妇人所生的男孩，这个男孩呢将来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男孩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你看到12章的第11节，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表示他们也是死了。那这个妇人呢回到旷野里面，在那里躲避他的逼迫，但是他其他的儿女呢14万4千个人可能也都是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跟撒旦做征战的事情呢，常常呢你的结果呢都是很悲惨。假使一个基督徒啊，他所看到的世界呢就是只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段时间呢，那你真的是有够悲惨了。假使你的信心不能超过这段时间的话，那么你信耶稣呢，你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可是呢我们看到启示录这章这里的记载呢，虽然这些人好像都被这个龙呢杀了，但是你看到哈，事实上在这里真正被打败的是谁？是这个龙。他提到说这个男孩啊，他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天使的征战，米迦勒从许多他的使者跟龙，跟龙下面的这些使者征战，你发现呢龙还有他的这个三分之一的天使就被打败了，掉下去了。然后在地上呢，很多弟兄即使殉道啊，但是圣经上讲说他是胜过龙，是借着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在神面前呢是为神所宝贵的，为神所特别爱护的。虽然他们在地上啊好像是为神殉道了，但是他们的死呢却见证了这个撒旦势力的被打败。我们记得还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呢后来也是被这个从屋底坑上来的兽所杀。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两个见证人他的力量呢少于敌基督，不是，乃是在第11章的第7节呢，他说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时候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是因为神看说这两个见证人所见证的已经够了，该说的已经都说了，那时候到了，神就允许这个兽来杀了这两个见证人。那杀了这两个见证人呢，我们看好像世界很高兴的时候，但是神就使他们在众人的眼前呢活生生的就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假使我们的眼界啊是超过这个地上这段短暂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将来在神永恒的国度有千千万万年那么长的时间与神同在呢。那你从整个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呢，你就发现与恶者的征战呢，即使世界以为是我们输了，但是事实上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得胜了，而且是得胜有余。那么第二个意象呢，就是在13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呢有亵渎的名号。这里提到的海兽呢，让我们想到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三节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但以理所看见的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大兽，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马代波斯，一个是希腊，还有一个是罗马，他们都是外邦人。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敌基督呢是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他可能是从外邦人当中出来的，但是不管他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是代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那个第四个兽。在启示录里面呢，他描写看见的兽的形状像豹，像熊，像狮子的口，它似乎跟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前面的那个三个兽都也有相像的地方。他说在这里呢，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跟大权柄都给了他。事实上这个兽呢就是敌基督了。第三节呢，他提到说，我看见的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个兽呢得到了所有从龙那里来的权柄，而且呢他好像是死了，但是却医好了，好像龙呢尝试要模仿圣父。那么这个敌基督呢，就是这个海兽啊，他尝试要模仿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圣子呢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他这里呢好像他受了死伤，但是那死伤却医好了。后来的也就是第四个异象，另外这个地兽啊，或者我们叫做假先知哈，他在14节的时候呢，他就要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呢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并且呢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呢都要拜这个兽像。那这个假先知呢，第一个呢在13节那里提到他有能力能够叫火从天降下，然后第16节那里呢他提到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我们知道假先知呢他模仿的是圣灵，因为圣灵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像火一样降临在众人的头上。另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提到说，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作为我们将来得到基业的凭据。那么在这里呢，假先知呢要众人呢不论大小贫富呢都在右手或是额上呢受一个印记。好，那这个印记呢是你可以买你的杂货、买你的生活食品、民生必需品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们看到龙还有海兽哈，也就是敌基督，还有地兽，也就是假先知，这三个呢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叫做说邪恶的三位一体。那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呢，他们事实上是与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为敌。我们的神他是要从万国万族万邦万民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但是这些邪恶的三位一体呢是要万国万族万方万民来拜他们，他要迷惑住这个列国。那么这个地兽呢，这个地兽呢就是假先知，因为在启示录第19章的20节 他提到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其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里就提到那个海兽跟地兽呢，他们后来呢是要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也就是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那么二十章的第十节那里提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是撒旦呢，也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邪恶的铁三角呢，最后呢他们的归处啊，就是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意象呢，就是以色列的光景，第二个意象是海兽，就是敌基督，第三个意象呢就是地兽，也就是假先知。那么你看到这个假先知呢，他叫众人在额上或者在手上呢受一个印记，而且他的数目啊就是666。这个表征啊，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谜已经被解开了。因为你现在看世界上很多的货物，它后面都有一条一条的线条，那这个线条呢代表那个号码，所以你只要用电脑去扫描，一扫描以后它马上就知道这个货物是什么，价钱多少。那这个码条里面啊，它前面中间后面有三个数字呢是没有标出来，这三个数字就是666。事实上哈，不单是码条，在美国有很多的狗或是猫，它们身上是有植入一个晶片，假使人家找到这个流失的狗或是猫的时候，他只要一扫描，电脑上马上就有他的主人的住址还有电话，所以他马上可以跟他联络。那我们现在常常是出外是带着一个信用卡，吃饭买东西都是用信用卡，那信用卡呢一刷卡呢，然后就从你银行的账里面把它扣掉，但是常常这个信用卡呢有时候会丢掉，或者说会被人家冒用，所以最好呢是什么，就是放在你的身上，而且放晶片是比信用卡还来得好用，因为晶片可以储存的信息比那个信用卡的上面那个磁条能够储存的信息多上非常的多。但是晶片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电源了。这个在生物科技上面呢，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是可以产生微量的电能的，那这些电能呢，假使你能够使用的话呢，放在你的晶片里面，这个晶片就好像日光充电一样，经常可以充电了。他们有研究就是说，在额上还有在这个手背上呢，是蛮理想的一个地方，可以常常得到我们身体所产生的那个微量的电，它就可以在那边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你看有很多的好处，假使晶片植在你的身上的话呢，第一个没有人可以冒用你，又不会掉，走到哪里呢扫描下呢马上就知道你是谁，你银行存款有多少，你的情形都一清二楚。所以到最后一个地步呢，就是会把宗教啊跟这个经济呢把它结合起来，那么你要是不肯拜兽像的时候呢，它就让你买不到东西，让你到什么地方呢都非常的不方便，甚至呢让你很快就可以被抓起来。政府可能刚推行的时候是好意，但是等到呢你都装好了以后呢，这个政府呢它可以变成独裁，或是变成像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它开始控制你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这个世界是往那个方向在走，这个世界的科技也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呢，所以没有做呢，是因为教会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基督徒呢他不会赞成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提到说这个数目是666，当然说现在的码条已经有666，可是呢你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需要会意，因为这个666啊，六第一个它是人的数目，第二个呢它是有三个六，所以好像有一个邪恶的铁三角。所以你看到这个龙、这个兽还有这个假先知啊，三个合在一起，这个是666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记号。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直接说这个666就一定说以后是不是说你的晶片就是有666的数字或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需要是那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人的控制的一个极致啊，这个世界上要进入前所未有的一个与神为敌，一个敬拜人而且接受这个敌基督的统治的一个空前未有的状况。